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继续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求天父你带领每一位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主，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主啊，这个饱足不是地上的肉体的饱足，是在灵魂当中得到你圣言浇灌的饱足。那个饱足是带着永恒当中的恩典。愿天父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认真寻求的，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同得造就。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创世纪，也不能说第六课了，第几课都不知道了哈。然后我们就讲这个十一和十二章，争取把这两章啊，今天把它啊讲完。因为十二章我讲道讲过，所以应当速度会比较快啊。那我们就看这个十一章。那十一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叫做巴别塔事件会发生。那这个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也是在信仰历史当中，或者说在信仰的教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巴别塔啊，巴别塔尔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啊。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来一起来学习。那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人在同一块的地方都讲一样语言的时候，那都是挪亚的这个家族，挪亚的三个儿子。所以当时在那个巴别塔之前的时候，没有在分开以前，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一种语言。那到底是什么语言呢？不太知道，也有可能是当时中东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那哪一种语言不了解，可能那个语言会留下一些的这个语言的习惯留在那边，是不是希伯来文呢，或者是亚兰文呢，什么样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都讲一种的语言。那个是当时的情况，一个家庭的都讲一种的话。那这个都讲一种语言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叫做他们可以彼此沟通。那这是在我讲属灵教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就是大家可以彼此沟通。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历史里面，他讲到说，我信圣徒彼此相通。那这个圣徒彼此相通叫使徒信经哈，圣徒彼此相通就是大家都是信主的，都是圣徒，大家可以彼此互相沟通的。那如果大家彼此互相不能够沟通，基本上就没有关系的建立。沟通呢，是关系建立的一个 channel， 一个渠道。能够沟通呢，那个关系就是一直在保持在建立；不能够沟通呢，那个关系就没有办法保持，甚至是破裂了，就两个人不能讲话了。这个同样的语言呢，在这段的里面是指那个语言的那种的，我们叫做 skill， 是这个语言的一个方式。但是真正在属灵上讲那个语言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沟通的，互相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这个角度也有的。所以语言这个事情，巴别塔这个语言的事情，到时候我会讲到，它会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教训在这个里面。到后来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以后，他们讲方言和巴别塔事件是连在一起的。前面是一个咒诅，后面是一个摆脱那个咒诅，这是两件事情是彼此相对应的啊。这个是所谓语言的一个问题啊。等一下我有这个讲到下面继续来讲。那个时候呢，他们讲同样的语言，然后呢，他们到了东边，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啊，在示拿地有一个平原哈，他就说是往东边迁移哈，中文是这样翻的。那真正的这个讲法呢，应当是 from the east， 是从东边迁，就不是往东边迁哈。那这个应当不是太大的问题，同样一块地方，然后向那边迁。那些人往一边聚集，然后呢，他们就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那在这个过去的那个地理的这个地貌的当中呢，在那一块地上有很多的山，所以呢，并不是都是平原的。在大洪水以后哈，原来那个地的情况，在大洪水以后，那个地貌有产生很大的改变。平原呢，是他们去移动以后找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多，原来那一块地上有很多的山，有多少山呢？在中国的这个山 经里面他记载说那个有550座山，那他怎么数的也不太清楚啊，说当时有550座山，有300多条河在那块地上，这个是山海经记的，不一定准确，但是呢他至少描述说在那一块地上有很多的山，那个是中国古代有记载啊。我就说创世纪11章以前很多中国古代的记载都和11章以前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地貌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找到一个平原以后呢就建塔，因为山会把人隔开嘛，找到平原以后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了。到了那边以后呢，第三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那个时候人是做砖的啊，他们建造他们自己会做砖的，很古老以前。然后呢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灰当灰泥，有砖有这个灰泥什么都有。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这个是巴别塔的这个痕迹渐渐出来了。众人聚集在一起，同心合一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做的和上帝的心意相反，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叛，比那个单个的那种的反叛还要可怕啊！所以我一直说同心合一这个词并不是绝对就是准确的啊。比如说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同心合一试探主的灵，不行的啊。包括在教会的里面，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合一，没有关系，大家彼此接纳，这种所谓的没有真理原则的同心合一，那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口号的呼吁，你们听过没有啊？来教会讲你们要同心合一啊，不要争啊，大家在一起彼此同心呢、啊、是吗？是同心啊。你这个同心合一那个根基是什么？是一起同心合一试探主的灵吗？那这个是一定要清楚的啊，这个真理的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是在里面他们同心合一的通天。那这个通天呢，那个 heaven 哈、啊，它也叫 highest 这个词，最高至高之处。那这个是上帝和人所设立的界限，神是至高的，人是受造之物。那至高之处是属于神的，也讲到荣耀是属于神的。那人呢是敬拜神的，那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那人犯罪以后呢，一直挑战这个次序，这个是人的特点。挑战权柄是所有人心里面愿意做的，也经常会做的，这个是我们犯罪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挑战权柄。如果你养小孩你就知道了，当那个小孩逐渐成长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挑战权柄，他不是挑战对错哦，不是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不是啊，不管你对和错都要挑战，你挑战权柄，这个是有罪以后产生的一种的反应。那巴别塔这个情况呢，他们是同心合一在一起造一座塔，塔顶通天，那这个是他们的动机。然后呢后面那句话比较厉害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巴别塔的目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然后免得分散在全地，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来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巴别塔的非常重要的那个。那这个意义是人本的意义，这个是罪性的那个意义，巴别塔。那巴别塔会成为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成为人高举自己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整个的人生的人的人生的目标的过程的里面，建造巴别塔是个人、团体、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一直努力的目标，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传扬我们的名 建造巴别塔。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在比赛造高楼，是不是？那为什么要造高楼啊？造高楼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说我是世界最高，并不是说造这个高楼以后有多少的经济作用，然后呢对人有多方便或怎么样，他还不是完全从这种方面来考虑，是我是世界最高，这造高楼的这个意义。那现在高楼造的最高的是哪一座啊？迪拜塔，在中东的，因为那是巴别塔的老家。你想建巴别塔吗？那个地方的人，那是巴别塔的老家，建高楼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巴别塔的事情一直埋在人的那个罪性的里面，非常的深入，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很欣赏的，是吧？比如当初这个上海东方明珠建立以后，我们说要去看一看啊，多伦多电视塔啊，这个是我们这边最高，我们这边最高，我们这边最高。人在巴别塔这个事情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性集体性的对上帝的那种权柄的挑战。巴别塔是个人人生目标的一种的表达，是用现在社会的词叫个人价值的一种的体现， OK， 个人比较喜欢的词。但从圣经的角度讲，是个人的骄傲的一种的体现， OK。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会走建巴别塔的路，会不会？我这个方面很有成就，这个领域我很厉害，我在这群人当中我是高手，我们中国人叫做鹤立鸡群，是吧？也叫做做人上人，是不是？这都是在建巴别塔。我做一个企业是全世界多有名的，我建一个教会是最大的，我是很有名的牧师。建巴别塔可以充斥到任何的地方，在世俗的社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都会产生建巴别塔的情况。那这是罪性所产生的东西，是人把和上帝之间的那种对上帝的顺服和上帝赋予的意义，转成从人本的肉体的骄傲所产生个人的所谓的意义和价值，所谓的目标。所以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知道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知道吧？那个宏伟的不得了，是吧？那大教堂谁建的？叫Leo 啊，这那个 Pope 叫 Leo 的。那个 Leo Pope， 他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一个叫罗马的教皇。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是他设计的。那个 Pope Leo 呢，是很有才华的人，十几岁就做了主教了，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是他人生的目标，是他的巴别塔。他因为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他开始卖赎罪券。你知道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是那个钱哪里来的？在欧洲卖赎罪券，这个是和他相关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教廷已经快破产了，没钱了，他到处派他的那些枢机主教到处的欧洲去搜刮那些穷苦的。当时呢，欧洲人很穷的，很多老百姓饭都吃不上的，卖赎罪券回来要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那是他的巴别塔。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个人的里面非常多的一个情况。这个巴别塔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爱好，可能是你的才华，各种方面都可能成为你的巴别塔。所以这个是巴别塔这个事件的那一个挑战，在人类历史当中那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产生的那个推动力，巴别塔是这样。 OK， 动机到底是什么？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 教会职堂的历史上面啊，那曾经就有人说啊，你们职堂是创造历史。我跟你说哈，这种的推动是建巴别塔，你是创造历史，你去建一个教堂，你是创造历史了。你知道这个推动是什么？这是建巴别塔。这个不是说你这样做是按照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呼召去做神的工，和你这样做去创造历史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巴别塔这个事情存在在任何的地方，在人的心的里面，在罪的里面，在任何团体的里面，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所以这个在讲到巴别塔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对巴别塔这个事情他那么重视，他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力量，要把人建巴别塔这个事情要把它解决。如果不解决，那一个人自高叛逆和集体的叛逆所产生的对整个人类自己的那种的摧毁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事件，巴别塔的事件所产生的问题。OK， 那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要看呢，实际上他已经看得见了。为什么要降临要看呢？啊，是指他要做这个事情的叫 witness， 见证。OK， 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然后呢，我们要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那你一读这段，仅仅读这两段经文，你会感觉上帝要破坏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是吧？现在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时候，结果好像上帝看了不舒服啊，然后呢，要破坏他们，不让他们全世界人民大团结。那在世俗的社会的里面，他一直推动这个事情，是吧？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啊！这个四海一家啊，好像人类一直推动这个事情。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所推向的是越来越可怕的叛逆，越来越可怕的自我摧毁，这是人类的本相啊！我就说，你信主以后，你再看整个人类过程当中所演绎的很多的事情，可能原来信主以前你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你再用信仰的角度，你再一看它，你会看出那个本质上有问题的，那个根基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是吧？所以上帝他发现人这样子聚在一起要干坏事了，要摧毁他自己了，这是上帝所发现的。然后呢，他要解决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人讲一样的语言可以沟通的。那如今既做起这个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不是这个意思，是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了啊！这个不是做成哈，因为人所做的事情在上帝的能力的限制下面。那对于人来说呢，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大的败坏是什么呢？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是最可怕的，叫做任意而行，那是最可怕的啊！那人类呢也一直追求这个方向啊，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叫做 finance free 啊？听过没有？在北美洲比较流行的。什么叫 finance free 啊？就是我不再需要工作了，我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钱干嘛呢？我就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这个是追求的目标嘛？我跟你说，那个不是祝福，那是 curse。你要做到一个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步，那是咒诅，那个不是祝福的。没有上帝的限制，没有上帝用周围的环境用各样的事情对你的限制，我说那是落在咒诅的里面，不是祝福的。因为人有罪性的，人那个罪性是被上帝的限制的当中，可以让人不至于自己摧毁自己的。这很简单嘛，大家看到很多这个买这个彩票中奖的基本上是把自己摧毁了。加拿大统计过吗？买那个 lottery 的中彩的绝大多数没有多少年就把自己折腾死，都是这样的。那人一直追求那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是个咒诅，不是祝福。那上帝对人的这种的追求的限制，你想干嘛就干嘛的那种的限制， 是对人的祝福的，是保护保持人类社会还有一个基本的可以运作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上帝要在这里面推行救恩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所以大家在这个点上可能我需要再多讲一点点，如果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你感觉到很多地方被限制，你要思想一下，那个可能是祝福，那个并不是，你虽然肉体感觉不舒服，但那个对你可能是有益处的，是有好处的，不一定是不好的。毫无限制反而可能会有问题，所以那个限制如果是从神来的，是要限制我们的罪性， That's blessing， 那是祝福。所以这个是巴别塔的这个方向所推动的对人产生的影响。那上帝在这里面就给人这样一个评论，或者说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然后呢要下去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那这个是口音的变化，是真的变化了，真的是言语不通了，互相听不懂了。那互相听不懂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做事情，所以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是把人散开，散成不同的语言的，不同的所谓的民族的国家的，然后呢让他们彼此限制。上帝是用这种的彼此限制使人不能够同心合一的做摧毁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方言的产生就是另外一种的语言我们这里只有这个Cherry 和这个 Tom 这两个是讲广东话的，其他人都不懂嘛，讲广东话你的明白你讲的什么，是吗？那我再跟你讲广东话你明白讲的什么，那你就不懂，你就没法跟我沟通。那他们两个懂了是讲什么。那这种是限制我这边有上海人，他们讲上海话侬听不懂，讲上海话，这是限制，限制你的各样的这些的能力，然后呢使你不能够有这种彼此同心合一做坏事。这个是巴别塔在里面辩论这个语言。那我在讲的辩论语言，那后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让我们讲方言。讲方言是什么呢？是讲别国的话。别国的话呢就是彼此原来听不懂，后来圣灵降临以后呢让他们互相听得懂。那巴别塔这边是让互相听不懂是因为罪的缘故，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互相听得懂是因为脱离了罪，是开始回到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开始互相听得懂。那个是由咒诅转向祝福的一个标志。讲方言并不是讲别人听不懂的话，那个不是方言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现在的灵恩派他搞这个方言，我讲的你听不懂，那个不对的，那是错的。圣灵降临所谓讲方言的意义是让大家彼此听得懂，这个是重要的，不是不懂，这个方向是刚好相反的所以这个是巴别塔到圣灵降临到使徒行传这两个转变，两个转点是这样子是从这里来的。 OK， 这样大家明白哈，方言的意义。那有了这个彼此听不懂以后，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分散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不一样，使众人分散在全地。那这个分散这个词这个词叫希伯来文叫做 puts 这个词，这个词是 pieces， 这个分散是一个 pieces， 是分成好多片。那这个分散呢 pieces 分成很多片呢，它一方面是讲人分开居住，另一方面也讲这个地理分成了很多片。所以近代的那个所谓的大陆理论包括中国李四光在搞这个板块理论，所有的大陆现在分散在各地的，它那个交界点都是彼此相合的，你把它聚在一起就是一块这个是大家都看得清楚的。然后呢是把它这样裂开了，现在分到各个地方，实际上原来是一块，它所有的交界点是彼此相合的所有的地你把它凑在一起它就是一块一块东西，这样子把它 pieces 在那边。 所以那个地理的分界是在巴别塔以后产生的地理的分界，是这样分开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产生就记录在中国历史的里面，记录在山海经的里面。所以到了屈原啊，他讲天问呢，他屈原是公元前340几年的这一个人物，那他就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九州安错，就是大地这个九州怎么样去这样把它错开，这样安置下来的。屈原问的，说这个事情怎么搞的，怎么大地会把它这样把它错位安开呢？啊，这是他在天问里面他自己问的，他搞不懂，他搞不明白。那件事情谁能做？谁也做不了。谁能做？上帝能做。啊，所以在这个巴别塔这个事件以后，就开始散到叫九州，过去中国叫九州，现在我们叫什么五大洲、三大洋，这种地理的这个分界，才开始有不同的地方的地域。那个时候才有的，原来从一块地在巴别塔以后就变成了多块的地方。历史，地理历史就是这样。Okay. 那这个是你信主看圣经你才能看得明白的，否则你看不明白。Okay. 所以这个是巴别塔的这个事件这里面产生的很多的这个教训。好，可以吗？那我们接下去呢就看闪的后裔。我上次呢给大家发了几张哈，发了几张，那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存哈，你回去我不知道你印了没有哈，闪的这个家谱。那闪呢，我是从这个闪一直列到了以撒，一直列到了以撒。那在这个闪的这个家谱的里面呢，挪亚我也列在里面，挪亚活到950岁。那挪亚呢和亚伯拉罕是同一年啊，亚伯拉罕生下来，挪亚死掉了。那在整个家谱的里面呢，长寿的只有几个人啊，挪亚活了950岁，跟原来的洪水以前差不多的，比较长寿的。闪呢是活到了600岁，总共600岁，比较长。然后呢亚法撒闪的儿子活到400多岁，他的孙子活到400多岁，然后到希伯再重孙400多岁，到这里以后就突然的跌到200多岁。所以900多、600多、400多、200多，几代下来这寿命就逐渐减少，到后来就变成100多，到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啊，到后面他的以撒活到180岁，那你到后面的雅各就147岁，就这个年龄和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递减呢是一个部分。那这个递减的里面呢，你会看见闪他一直活到以撒出生。闪和以撒有多长时间呢？有50年，同时代。那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情况。就如果说挪亚他看见亚伯拉罕降生，他死了，然后呢挪亚的传承到闪他看见以撒的降生，以撒是60岁才开始这个生孩子的，生这个雅各和这个以扫。那在闪在他生之前有50年，从以撒生下来0岁到50岁，闪都活着。那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非常奇特。那我曾经讲过麦基喜德哈，以后创世纪里讲的麦基喜德，那麦基喜德给亚伯拉罕献祭的麦基喜德很有可能就是闪，因为他是这个生无始死无终，也没有无父无母，他年龄太大了，你搞不清楚他的父母是谁，没有族谱啊。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打仗回来以后，如果是见到闪的话，当时闪已经500多岁。那在那个年代，亚伯拉罕那个年代，200岁都很少见。那有500多岁的人给他献祭，那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的现象，在当时这个时代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 闪的后裔那个里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那个长寿几百岁的人，然后是那个属灵的传承啊。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希伯呢？也有可能，因为希伯也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传承的人物啊。希伯活到464岁，那他和呢就是以撒生下来以后呢，希伯还活了43年，也有可能是希伯，也有可能是闪。那希伯在这个整个的闪的家谱的里面也是一个属灵传承的一个标志人物，所以那个是这个是家谱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 impact。 你看这个家谱以后你会有这种冲击性的那个年代那个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关系。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呢他这个信心如果有从闪来的那种的传承，我相信那个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是吧？这个闪跟他在一起有这个那么多年也包括以撒闪跟他有50年的时间，然后他认识这位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然后他说我是从洪水那边过来的。当时洪水以前的情况和洪水以后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种信心的建立完全是不一样那他这个传承性所产生的这种的叫 impact 那种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家谱。那你可以回去去download， 因为我把它放在网上了。你download以后呢，你可以去看。看了以后呢，你在这个比较，你在这个表格上面看呢，那个冲击力会大一些。如果没有表格，你单单靠这个脑子来看，可能没有那么大冲击力。那我自己做了表格以后，我自己也很冲击的。我原来没有想到这个挪亚的死的那一年，就是亚伯拉罕生的那一年，我没有想到的。我之前读了好多圣经，我没有想到。后来我做这个表格的时候，我发现同一年呢，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那个发洪水的时候，马土萨拉就是发洪水那年死的，就那个时间的 match 就差7天。那这个时间的 match 是很 impact， 那 impact 是什么呢？是上帝做事情是相当的精准和奇妙的。你在里面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都做这样的事情，你实在是无法用人的这个角度来想。那你所信的上帝，他既然可以做到这样，那位上帝现在还是你的上帝。那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去领会，他怎么带领你走这个信仰的路所以信这位神不得了的。蒙到的恩典是不得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OK， 他是这样做。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的这个线。那关于这个传承这里面人口的问题，给大家一点点这个 information 我有查了一些资料有关人口的问题。那这人口的问题呢不一定准确，但是呢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参考。那越接近我们现代的这个数字参考越准确，越往以前的呢越不准确，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口统计的，他是用什么方式去猜这个我不太知道。越接近以后，但是呢那个大概的那个事情是有的，因为你明显知道挪亚那个时代一开始只有8个人，这你知道的是吧？然后那8个人衍生到现在70几亿，这个是你是知道的。那对于这个网上所有的那个人口那种的记录呢，那他记录的就不太对了他说这个公元前1万年有400万人这个是乱讲的这一定不对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出伊甸园那个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参考。那这个参考数字的里面呢，那个数量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公元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人口统计呢有2000万人。公元全世界就耶稣的时代全世界有2000万人，就是他的人口的统计。 OK， 两百，我看不是两百，两千，啊，两亿，啊，两亿不是两千万，对不起啊。那这是他的人口的统计，然后呢，到什么时候才到十亿人呢？到1800年，他的统计在1800年呢，地上有十亿人。所以说，从公元到1800年这1800年，从2亿到十亿，那这是一个人口的变化。那这里面可能有生意的原因，有疾病的原因，有战争的原因，各种原因，那我们就不太清楚啊。但它这个人口的这个变化，它从前面的单位数到后来的这个急剧的增加，在一般的世俗的统计上面，它也有这么一个巨变的这样一个统计，这是有的。然后从这个1800年到现在200年，就到了70几亿，所以10亿到70几亿只花了200年的时间。就是从这里面你会看出什么呢？就是人越多，它衍生的这个数量级越大，你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个亚当从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到后来，它是一个数量级的增加。你说那八个人怎么会衍生这么多人？这个会的，那这做个参考，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你回去也可以查这类的资料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说八口人衍生到现在70几亿啊，是没有问题的。OK， 好。那我们这里面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往后走哈，因为我上次讲过这个12章，我讲到讲过，所以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我就不发愁时间讲不完了哈。我12章我大概就简单过一下，我讲到讲的比较仔细的。OK， 我们看后面，他拉，那他拉呢是亚伯拉罕的父亲。那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数字呢，可能我们需要了解哈。那他拉的后代哈，他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那亚伯兰呢是放在前面，但实际上亚伯兰呢，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年纪的统计的里面呢，亚伯拉罕应该是后面生的。所以他拉呢，他虽然是75岁啊，在这里面圣经我看他讲的是这个生这个三个孩子的时候，他是讲到他70岁啊，70岁生。那实际上呢，他生这个亚伯兰的时候呢，是又过了60年，就130岁，他生的亚伯兰。OK， 后来呢，他们一起去了这个，从乌尔去了这个哈兰，在哈兰以后呢，这个他拉活到265岁，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亚伯兰是75岁，就去了迦南，这个时间点。大家就知道一下。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拉的三个儿子这里面记录的，就亚伯拉罕的哥哥啊，有一个是死在乌尔，是死在他父亲之先的。然后呢，亚伯兰和拿赫啊各自娶了妻，那亚伯兰一直没有生的。但是呢，拿赫呢，他生的这个密加，然后呢，还有这个他原来的这个哥哥所生的罗德，所以罗德的年纪呢，和亚伯拉罕年纪应当是比较近的，因为他差的这个年纪比较大。OK，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了解哈，这个侄儿并不是那种小侄儿，可能年纪比较相近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一段呢，只是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了。然后30节，萨拉不生育，没有孩子。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埋下一些的东西，就是说在整个传承的当中呢，亚伯兰是最主要的一个传承点。那你就知道在创世纪当中，或在整个旧恩的当中，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他呢是整个记述当中重点要描述的人物是亚伯拉罕，其他人就是有关系的就带过去。那为什么会描述他的这个哥哥呢？什么呢？因为后来这个以撒娶妻啊，娶了100家，是拉班的这个妹妹，又是他兄弟的孩子，所以这个之间有这个关系的，有关联，所以记录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OK， 撒来不生育。31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撒来 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那我上次讲过，他们走到哈兰呢，就住在那里。那他拉呢，在当时是父系的社会带领的，所以他们要去迦南地呢，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当时在乌尔的时候，蒙神的呼召，说上帝让他去哈兰。那对于他拉这个人呢，圣经没有什么记载。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里面，他们个人有他们的历史记载，记这个他拉这个人。据他们的记载呢，他拉在原来在乌尔是做这个偶像生意的，卖各种偶像的，做这个的。然后呢，因为后面在士师记有记载啊，那个以利沙有记载，就捣毁偶像。后来亚伯拉罕呢，就把他父亲所有的偶像全部捣毁了。然后呢，跟他说有独一的神，上帝呼召他，就跟他一起出去，说要去迦南地，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上次我讲过呢，因为他呢，他并没有直接得到神的呼召，所以他从这个乌尔要去迦南啊，要往上走，要走很远的。因为那个地呢，到后来这个分开以后，这情况就不一样了哈，就沙漠有什么的，现在的一个地貌。他向前走，他走到这个哈兰的时候，就住在那里，都不想走了，因为从哈兰，从乌尔到哈兰还是沿着那个这个大河啊，这应该叫底格里斯河向上走，那个整个的地域啊，各方面都比较肥沃。然后呢，他要再跨过去，要走到这个迦南地，那个就很远。然后迦南的情况，我就说迦南的民风是当时最糟糕的地方，有点现在这个伊拉克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没人要去的。那里面人在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各地的分散的人来说，这个迦南人是最坏的。那你去那个地方，那是找死的啊。所以哈兰呢，那个他拉呢，到了这个哈兰这边呢，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也没有上帝的呼召。那亚伯拉罕就顺从他 ，OK。就在那里。那十二章这边呢，我就不太想多讲了，因为上次讲的比较细的，大家听讲到的听过了哈。那在这个里面，耶和华对他的祝福一到三节，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因着这个祝福就去了，啊，那去了以后呢，在这个四到九节这边啊，特别在这个八节开始，他在那边筑坛，七节筑坛，八节筑坛，然后呢，这个。在那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到九节我就想亚伯拉罕就软弱了啊，要生活得更好一点，要这个土地更肥沃一些，那就去到了南地 Negev 那个地方。那去到南地以后呢，就没有筑坛，也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是一个属灵的亚伯拉罕第一次蒙神的呼召迈出去以后，他的第一次属灵的低潮，那个软弱。然后呢，上帝就开始做工了，就把整个南地让他饥荒。那这一发饥荒以后，那个地就毁掉了。原来那个地貌被上帝发了饥荒以后是毁掉，没有恢复的。包括的埃及哈，埃及原来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后来上帝降了石灾，是把埃及毁得很厉害的。现在埃及的情况和当初亚伯拉罕和这个以色列住在里面的情况是不一样，地貌有改变的。现在埃及那个土地各方面就不那么好，原来很好，那石灾降了以后已经把那块地摧毁的差不多了啊。所以上帝做事情是很可怕的啊。那南地那块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那块现在是变成是一个沙漠地带嘛，是一个叫旷野地带嘛。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走那块也叫南地，也是相关的那块地方是旷野地带。原来的情况不是这样，原来是非常肥沃，比迦南地还要肥沃的啊。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往南地迁嘛？那后来上帝一饥荒一出去，就把那块地毁了啊，所以就跑了啊，他就跑去埃及了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你在属灵上退一步，可能会变成退两步啊，前面退一小步，可能后面会退一大步，所以呢，还是要小心啊，千万不要随便退步啊，这个守住。那到了这个埃及以后就麻烦了，就老婆被人家抢了，是他自己软弱保了命了，太太被抢了那我就上次讲过，就上帝也可以说让亚伯拉罕遇到了难处， 因为他的软弱他也付了代价，然后呢上帝要救他回来。相信亚伯拉罕已经醒悟到他的问题，他在属灵上已经看清楚了，然后上帝给他一个祝福，就借着这个难处，我就让他成了埃及的国舅一段时间，然后就成了很有巨大财富的一个人。那他从埃及再带着全家回去迦南地的时候，和前面就不一样啊。前面是穷人在那个坏的地方受人欺负，现在是大土豪去了坏的地方，那些人就不欺负他。那他非得是经过这种的建立，他才能在那边处理他的财富，否则的话呢，他有那么多的钱去到那个地方，他的灵命信心不够的话，他信仰会垮掉的啊。我再次跟大家讲哈，中文有一个词，中医这个词，我们这边有做中医的，叫虚不胜补哈。我经常用这个词，我们承受不了那么多钱的，我们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名的，真的是，这个是智慧的。想发大财，基本上是和想遇车祸也差不多了，真的承受不了的，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箴言的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个智慧哈，说求神给我的，不要太多钱，那我就狂傲以后我就抵挡神，也不要太穷，我偷窃了就辱没神的名。那这个是智慧的，啊，在神面前有够用的。那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是客旅寄居的，够用就可以了。你将来有天国的永恒，那个是才是你的盼望啊！你在地上是短暂的嘛，弄那么多钱真的很危险的，特别现在中国人到这边来，成为人家这个偷窃的对象了，因为中国人有钱嘛，是吧？你安全感都没有了嘛，你太有钱干嘛，是吧？那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很多钱，我钱存在哪里啊？没存在银行，都存在上面的，都在上帝那边的，是吧？要用多少他给你就行了嘛，是吧？你也不用去做这个 finance 各方面的头痛，不用管的，上帝帮你算得好好的，什么时候给你需要多少钱给你就行了嘛，是吧？你在地上这几十年过完了，去到天国的永恒那边，这个是 blessing， 这是祝福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教训哈。所以现在成功神学就说，亚伯拉罕曾经很富有，那我们也要富有，你也要去做一下国舅。哎呀，不需要吧，是吧？不需要走那个路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教训，在这里面所产生的这些的教导。OK， 然后17节到后面20节，那就是他回到了这个迦南地。那我这个13章以后我就下课再讲啊。那11到12章。就这么多的内容，那这么多内容的里面呢，就主要是11章，12章我讲过11章的那一个巴别塔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请各位呢，你们特别的要反思一下。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曾经见过巴别塔的。我们这个年纪的现在年轻人，可能搞不好你试图也要见巴别塔哈，所以呢还是尽快的停工啊，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灵命。那我们这个有一定的年纪曾经见过巴别塔的，那现在上帝要把我们巴别塔是要拆了，你要感恩的啊，这个不要再建下去，那有个正确的一个生命的方向。那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教训。那12章呢，就是对财富在神面前信心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建立，这一点我们需要去了解啊。 OK，好，我们到后面的这个思考题，12章我就不多讲了哈。挪亚儿子们繁衍后裔，他们是当今世界所有人的祖先吗？这个是好像我上次讲过哈，这个是哈。第二，地上的人建造巴别塔，为了避免分散，是保持一个联合的良好动机吗？我就讲世界人民大团结。不是好消息啊！这个罪人大团结在一起，那做的罪应当是更厉害啊，不会更小的，是吧？所以这个一定是要了解，上帝不是不要人和好，不是不让人团结，是不让罪人团结在一起犯更大的罪，摧毁自己 那只有在真理的里面，那种的和好，这是上帝要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合一的那个真正的根基是真理，是真正在神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合一。OK， 啊，第三，亚伯兰被神呼召去迦南，为何中途停居在哈兰？是因为不听从什么？这是对父亲的那个尊重和顺从。那这一点可能我要多讲一点点哈，特别是有一些追求属灵的道路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对旁边的影响要求的不合神的心意的。有的时候神就是让你在旁边的这个影响的当中，你要学习忍耐，要学习靠着神的旨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我是很追求属灵的，它是我属灵的残类，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不是啊，那个方向不对的。那上帝这么做，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一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你要了解，这个 package 上帝给的，放在你生命的当中，那你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大概讲过好多次，我当初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当时在加密的时候，小组周围的弟兄姊妹都说啊，高露你预备好了，你太太没有预备好，所以我太太回家就跟我说，你不能做传道人，因为我没有预备好。那我就说，你给我翻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太太没有预备好，你不能做耶和华先知。我说有没有？有一节我就不干。啊，他没有，没有那就向前走，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些的旁边的这些所谓的因素，似乎好像影响我们。那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依靠上帝，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不能凭着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的血气来解决我的拦阻，那个不行，那个方向不对。OK，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我特别提了一下啊，提的一个。那亚伯拉罕对哈拉的这种的顺服，他的父亲，就在里面顺服他，他等待他父亲去世以后，那他再去迦南。上帝也了解这个情况，所以第一次呼召他，让他从乌尔走了以后呢，他在哈兰那边就停住了。那上帝也等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再次跟亚伯兰说，现在到你的时间再去。所以上帝是知道的，这个事情上帝都在做啊。所以你的家人各方面你要照顾好啊，你不要说我的家人阻挡我这个属灵，我就把它解决掉，不行的啊。那是一个属灵的路哈，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啊，你一定要把家人要照顾好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教训啊，在这里面要告诉我们的。OK， 第四，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去了迦南地，并且诸坛，为何又去了南地？那这个是所有走信心道路的人，你肯定基本上肯定你会遇到的。当你信心的脚步踏出去的时候，你会有起伏的，会有原来的这个肉体的残类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想起这个埃及的肉锅的那种的感觉，埃及的韭菜大蒜，这个会的，这个会有的。那这个情况的话呢，你怎么样靠着神就尽量能够胜过这个难处。亚伯拉罕这些的教训也是给我们的，旷野的教训都是给我们的。那这种情况是正常，你也不用再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信了主了，我竟然还会想以前的这种埃及的肉锅，这个正常。那你要靠着神说，我本来就是属肉体，本来就是受那个影响，我靠着神胜过他，这个是应当走的路啊。一个要胜过，一个也不要太啊跟自己过不去，也不需要哈。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曾经软弱过，去过南地，那你不要去就行了，是吧 ？OK， 好。那这个是后面的这一个题，第六，亚伯兰为逃脱埃及去了埃及，撒来却在法老手上受辱，神为何允许？那建立信心的路哈，我必须要说是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是要 hurt 的，是要的。建立信心的路，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啊。雅各在巴兰家啊，这个拉班家被修理了20年，他说十次改他的工价可能都不止，十次可能是有记录的。我讲创世纪讲到那个时候，你会看那个巴兰怎么修理雅各那个拉班的，真的很惨的。 那个是建立信心的过程。但信心被建立以后，上帝一旦把他呼召跟着神走的时候，雅各和亚伯拉罕有一点像，亚伯拉罕比较惨，是太太被人家侮辱了，带了一大笔财产。这个雅各呢，是带了两个太太，再加上两个妾，一堆孩子，很多牛羊走了，是吧？所以，当你走过那段信心的路，虽然你付了代价，但上帝给你的恩典是超过我们叫你所求所想。所以这个是神带领人的过程，他让我们付代价，神付了代价以后，那个恩典是远远超过的。啊，这个信心的建立是这样，啊，这个过程啊是需要的。好，第六，神降灾于法老，法老还还回撒拉，并给许多的财物，去埃及是否值得？啊，这个虽然卖了老婆，但是发了大财，这听起来就很猥琐的一种的想法，是吧？肯定不对吧，啊，当然不值得了。所以这是一个教训，让我们去避免啊。亚伯拉罕的这是一个教训，去避免那样的一个情况。上帝一定不是说你卖了老婆才能给你钱，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可以震动万国的财宝给你的，不是需要做那个路的啊。那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学习这个教训，守住，不要陷入那个里面？说旧约是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不再陷入重蹈覆辙，这个是旧约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OK， 所以在这个点上。好的学哈，那个不好的不要学啊，那个不能去学的。OK， 好，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我们过了哈，第二个，人建造巴别塔是要自己做主，这是人的一个特点啊，自己做主，要荣耀自己的名的。OK。后面人建造巴别塔是不要谁做主，不要神做主了，不要神做主的人都会建自己巴别塔的啊，因为神做主的话，神让我们建什么建什么，我们是做神的工，自己做主是做我自己的工，不一样，有区别。 OK， 第三，神呼召人会考察个人的信心，个人的信心，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会考察的，神呼召人会考量家庭的拦阻，这特别指家庭，要不然是家庭，他知道我们家庭有拦阻的，但你尽管追求啊，神一定会有他的时间要做他的事情，该顺服顺服，该照顾照顾，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神知道的啊，不能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哈，像那佛教什么我就弃家舍业，这个什么遁入空门，那是异教的东西，在上帝手里不是这样子。真正跟随神的家庭不是这样，是蒙神的这个保守和祝福，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哈。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不少我所遇到的，前些年遇到一些大陆的这个来的信徒，哇，信主了很火热，然后啥也不干，也不工作，整天要去传福音。我在住在 Scarborough 的时候，一个信徒啊，我要传福音也不工作，他是逃避工作的责任，家里也不管，然后拿太太钱要回国去宣教，福音也搞不清楚。在这边印一些单张，坐飞机回国，拍拍单张就回来了。我整天做宣教，这个他是找逃避责任的借口，那个不是真正为主忠心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一个，我特别讲的男人，你一定有家庭的责任要承担，一定是要做上帝让你做丈夫、做父亲那个当尽的责任，你是要尽，你要靠着神怎么样去做你当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信主的人。那种是一种狂热异教狂热的状态，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为的是我舍，你是肯舍，是有这个心智，并不是说你真的是啥也不管，不是这样，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千万要了解的哈，真正信主的人怎么样在真理的里面啊，这个是不要陷入到血气和狂热的当中，那个不对啊。第四，蒙召的人会因信心愿意跟从，蒙召的人会因肉体陷入软弱，会的，都有的。我也软弱哈，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大家用祷告托住我哈。虽然我也不怎么样了，但是如果我倒下，对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为我祷告。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请各位替我祷告的，真的是需要的，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我是一个人站在这边，各样都软弱， 都可能会有的。你要祷告托住，让整个教会能够健康的向前走，那对我有益处，对大家有益处啊，要彼此互相的带导，这需要的啊。这个昨天和一个神学生在聊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盯住你啊，你不要这个骄傲陷入到一个这个集权的地步。哎呦，我说谢谢你啊，你就盯吧，需要的，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很真实的摆在我们面前，人都是软弱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给我们这个教训哈。第五，信徒的敬虔会使家人受益啊，我们的敬虔会使家人受益的，那个益处是真正属灵的益处，生活上不会有缺乏的啊。我也前段时间和一些信徒打电话，我就说那两句经文鼓励我，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然后还加上另外一个对我很重要，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我相信我的神，我不缺乏不羞愧，我还要什么，是吧？然后我有那个永生的，那个是我的真正的盼望在那边，那在地上那真是一个蒙福的生命。 OK，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信徒的软弱会使家人受损，我们的信心会使家人受益的，我们软弱家里会跟着受损的啊，这个是一定有结果出来。好，第六，属神的人信心软弱会产生损害，属神的人信心软弱会得神保守。虽然我们属于神，我们尽心尽力爱神跟的神，我们会软弱，这个软弱会产生一些的损害的结果，但是上帝会有那个全人的保守，也不需要太过担心。你只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我们的软弱有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托住我们，他会保守我们的啊。那到一个地步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亚伯拉罕的见证。 OK， 好，可以吗？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翻开圣经，虽然是四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里面所有的教训也在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中都是那样实际的。愿天父也透过你的圣经，透过先辈亚伯拉罕的见证，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同样的看清楚神你的作为，在你面前成为有智慧有信心跟随你的人，真正走蒙福的路。我们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